那么这个真实的智慧是能证的智慧，能证的智慧。那么无为法身呢，那么无为法身是所证的离体，依止这个根本智后得智，那么阿弥陀佛经过无量劫的修行，这个时候证的佛果，所证的这个清净的法身，那么这个清净的法身就是无为的法身。那么所以说呢，这个极乐世界的一真二报庄严就是由阿弥陀佛的智慧，智慧所显，那么也可以说是由阿弥陀佛的这个清净的法身所显。当然就佛果上来说，这一切都是佛的清净心所显的。清净心只是把它分的两个角度来说，清净心的本体就是无为的法身，那么清净心所发动出来的妙用就是智慧的这个真实的智慧。那事实上这两个是不二的，这两个都是阿弥陀佛的这个清净的这一面心性所显现出来的作用。好，那么这意思也就是说，这一些境界啊，都是佛的功德，都是阿弥陀佛的智慧和清净的法身所显现出来的这个佛果的功德。好，所以我们之前说，这古德讲啊，这个无量寿经是中本的华严，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华严经里面所描述的是佛的境界，那么无量寿经里面所描述的就是阿弥陀佛的智慧和法身所显现出来的佛的境界。所以这个真的是大圣三根界啊，这个是很殊胜的境界啊。好，那么以上就是将以二的名其所成，这个介绍完了。好，那这边各位有没有问题？好，陈先生。
老师慈悲，就是那个六反是怎么解释？
好，如是六反，这个六反就是六次的反复，六次的出现，又六次的隐没，昼夜六时嘛，昼夜六时当中，它会六次的这个出风吹散花，然后呢，又消失掉，所以六反。
此一反还是说各六反？
就是说，应当是这样讲，就是说六时当中每一时都会有这样往返的情况，每一时都会有这种风吹散花的情况。
那一天就大概会有36次
啊？
一天大概会有36次的那种情形？
不是，一时当中有一次。
哦，一时一次。
一时一次，那六时就六次啊，所以称为六番。
哦，一天有大概有六次。
对，大致是六次。好，还有什么问题？好，没有问题的话呢，接着我们进入到这个第三，以三名其所设这一科。那么上一科呢是接接的阿弥陀佛这个佛的因果的介绍，这个以名其所行，就是讲到阿弥陀佛从法藏比丘这个因地里面开始描述起，法藏比丘怎么样在狮子在王佛面前发愿，那么怎么样来满他的愿，这个整个过程，这个名其所成，这是阿弥陀佛的因地。那第二以二这颗呢是名其所成，名其所成的话呢是介绍阿弥陀佛这个因地圆满的所显成果上的境界，所以以一是弥陀的因，以二是弥陀的果。好，那么阿弥陀佛的因果介绍完了，那当然在下个最重要的就是要进一步的介绍说，这么殊胜的果报的境界，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去，我们要具足什么条件才能够去。所以呢以三名其所设，接着介绍众生的因果。好，所以众生因果就是说能够往生的众生他是什么样的因，然后成就什么样的果，就成为众生的因果。好，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前面介绍佛的因果来升起我们这种可养的心。那接着呢这一个以三名其所设说明众生的因果，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下手处要怎么样去下手。好，这是以三这课的这个主要要义。好，那么名其所设当中分为四段的，那四段的话呢，讲到第一段丙一，设下人同生彼国。设下人，这个下人呢就是凡夫了，就是一般的生死凡夫，也就是我们像我们这样子的生死凡夫。好，那设下人 同生彼国啊，古德说啊，这个是阿弥陀佛正式所要设受的加庇的对象。我们说这个十方三世佛啊，阿弥陀第一啊，这个第一当然佛的这个法身报身啊，佛是平等的，当然够不上所谓的谁第一第二，要是有第一第二的话 那就会有不圆满的，那不圆满的不就不是佛了。那么做第一第二的话呢，主要是约的这个佛啊，他怎么样摄受这个阿弥陀第一，主要是约的他这个凡圣同居土来说的，因为凡圣同居土能够善巧方便的摄受啊十方的这个生死凡夫，然后不仅是能够摄受生死凡夫，同时摄受到凡圣同居土之后呢，在那个地方啊自然能够成就三不退，所以这个是很殊胜的，所以称之为十方三世佛阿弥陀第一，这样的道理。所以摄受下等根性的人啊，生死凡夫啊，这个是净土法门啊，弥陀的净土法门他主要所摄受的这个对象。当然上等根基的众生，上等根基的菩萨声闻啊，也是他所摄受的，不过那是兼带的。好，那这个比丘摄下人同生彼国的话呢，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这个积极往生的资粮，那我们才能够往生，就是这个主要是这样的内涵。那这当中分为三科，定一张生彼住正定居定人目求，说明往生净土的众生呢、啊，乃至生死凡夫都能够住于正定居。好，那么这个在娑婆世界的秽土来说，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呢、啊。好，所以令人慕求，令人这个心慕，然后能够去追求。好，那么看到这个经文，佛告阿难：其有众生生彼国者，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好，这证明所称。好，这个说明这个往生净土的这个生死凡夫啊，他能够具足的功德。佛陀告诉阿难尊者说啊，其有众生，就是若是有众生能够生彼阿弥陀佛国的话呢，皆悉住于正定之居，都能够住于正定居。那么这个是这个第十一大愿啊，住定正面的这个愿的这个圆满了。那什么叫正定之居呢？我们首先讲到这个正定居，它这个基本的这个定义了啊。第二个再讲到它的判，根据这个教理的判教，它是属于什么阶位？好，那么所谓正定句的话，这个正定句大家讲要介绍正定句，当然我们连带的也要介绍这个所谓的邪定句还不定句。这个佛法将所有的众生分为这三类，好，正定句、邪定句、不定句。那么根据《大智度论》里面龙树菩萨的定义，那么什么是正定句呢？能破颠倒者，就是他这个智慧啊，圣洁力非常的强。当然他一定还有禅定，禅定的力量，所以他能够摄受出他的这个正念，所以呢他决定能够破除他的颠倒，在这种一切的境界当中都能够破除他的颠倒，所以称之为正定居。那么也就是说他不会再退转了，称为正定居。那么第二类呢称为邪定居，必不能破颠倒，也就是说这一类的众生呢、啊，他在一切的境界当中啊，决定是要颠倒的，就是看到一些的境界啊，都是起这种种的颠倒妄想啊，那么称为必不能破颠倒者，这是邪定句。那么第三类的众生呢，得因缘能破，不得则不能破。好，那得因缘能破，不得则不能破，就是说这类的众生啊，他有正念，他有正见，然后呢，他有某种程度的正面的那种念力，但是呢，他的念力不是很坚固，所以呢，得因缘能破。就是比如说他在这个道场里面，一切的这个资具都很具足，然后道场也很清净，大家也都如法的修行，如法的诵戒，每天不断的用功，有这样的因缘的话，得因缘能破，这样的因缘的话，他是会表现一个很好的修道人的模范。但是呢，不得则不能破，不得不能破就是说，他如果他把他放到世俗的环境去，叫他住在台北市的公寓里面去啊，天天住久了之后啊，他就跟世间的人一样了，他那个正念的力量啊就会退失掉，那么这种是一种不定句，因为他没有很好的因缘，所以他会退失。好，那么这是基本的定义。那么了解这个基本定义之后呢，我们再说明根据这个通度法门的判教来说哈，这个正定句啊和这个还有邪定句、不定句，他们是什么样的情况？好，我们分大小乘这是两方面来说。首先就小乘的阿毗达摩来说，阿毗达摩这个论点来说，好，那么我们从下说到上了哈。小乘的阿毗达摩的论点来说，什么是邪定句呢？第一个外道，这个外道啊，他的思想啊，决定是颠倒的。他认为啊，这个有个神果创造一切， 那么有个有主宰的这个上帝也创造了一切，或者有一个、哦、他所认为的一个什么光明的大光明的境界能够创造一切，那么这是外道。那么外道啊，那思想的决定是颠倒，从头到尾，从早到晚都是颠倒。那么这个是邪定句。那么第二个呢，凡夫，生死的凡夫，或者是七方便，我们待会讲到七方便位以前的这个生死凡夫，那么他也是这个，他也是邪定句。就是说，凡夫众生或许他了解佛法的道理哈，但是呢，他那个念力啊是谈不上的。在七方便位之前呢，他那个念力是谈不上的，因为没有念力的缘故呢，所以呢，他在一切的境界当中恒常的颠倒。所以根据这个判断呢、啊，我们就知道啊，我们是什么句了。我们有时候会方便说我们是不定种性的、啊、不定众生啊。但是要是以佛法的这个严格的判定来说啊，我们是邪定句，有这么一回事情。因为我们恒常的颠倒啊，其实这个你不要怪佛菩萨不慈悲啊，怎么把我们判得那么低？其实你整天你看我们的念头啊，从早到晚看我们念头啊，就像那个地藏经所说啊，这个难言福地众生啊，起心动念啊，无非是罪，无非是业啊。我们起心动念啊，能够保持无忌算是不错，大部分时间呢、啊、都是。但是我所的境界当中起执着，然后甚至啊起这种贪嗔痴的念头，所以啊以佛法来说，我们是邪定句这个事情呢、啊、是没有冤枉的。好，邪定句介绍完了，因为为什么称为邪定句呢？因为他们常默，这个默是这个默就是左边一个呆了，然后右边那个没有的没的，右边就是那个类似像没有的没的右边了，就是死默无常的默了。因为就是说他们恒常的在这流转的境界当中，好，那么同时不断的恒常的在造这个生死流转的业，那么称为常默，所以称为邪定句。好，那么第二个呢，根据小乘阿毗达摩的定力，不定句呢是这个七方便位的这个前三个阶位。好，所谓七方便位就是说，根据小乘的说法，在证入这个初果之前，前面有七个阶位。那么这个七个阶位，他们这个已经都是具足正见的，然后呢，他们的禅定呢、啊，从浅到深也是越来越深，所以他们禅定的这个深入，那他们当然智慧啊，也不断的串习的越来越深入，所以呢，从浅到深呢、啊，有七个阶位，那么这个七个阶位跨过去之后就是出果，那么这个七个阶位就是七方便位，那七方便位之前就是凡夫，就是生死凡夫或者外道，这样子称为七方便位。那么七方便位的前面三个位，称为五停心观的这个阶位，还有别相念、总相念，这三个阶位，称之为不定句，因为他们还没有得到这个禅，因为他们都还没有得到这个初禅，还没有得到初禅的缘故呢，所以他们智慧都还不坚固，不智慧不坚固的缘故，所以他还会有退转，所以不定句。那么然后呢，正定句的话，就是这个。七方便后位后面的这个四个当中的南丁忍四第一的这个忍位，这个忍位啊，有的地方说中忍位，有的说是上忍位哈、哦。那么忍位的话，才称之为这个正定句、哦，因为忍位的这个菩萨呢，这个忍位的这个声闻人呢，他智慧已经够了，这个非常非常的这个他的智慧啊非常成熟、哦、那么同时呢，他有这个初禅以上的这种禅定，所以呢。他到达忍位，那么忍位的话，这个时候他才称之为正定句。好，那么这个就小乘阿毗达摩来说是忍位，他从忍位啊，这个忍位他就决定不会退堕三恶道了哈，啊，不会退堕三恶道，那么再过不久他就会到这个出国了，已经接近出国了，所以他这个可以说功德巍巍了，已经很了不起了。好，那这个是讲到小乘，那么接着讲。大圣的判定呢？大圣判定有很多个判定的方法了哈。那么根据起心论，大圣起心论的判定，这个正定句，这个三句的情况哦。第一个讲到邪定句，邪定句的话呢，讲到这个实性的这个阶位以前，好，在这个依这个起心论讲，这个实性哦，第十性这个实性满性的时候，这个阶位呢，它有个特殊功德，就是说它对大圣的这个信心呢坚固不退。那么在这个实性第十性实性之前，它这个大圣的信心呢、啊、都还是进进退退的，都会容许有退没的情况。好，那么所以说呢，这个 在实性之实性位之前呢，都这个都是属于协定句啊。那然后在这个第十性实性的时候呢，他这个大圣的信心已经非常坚固了，但是这个时候还是一种不定句的情况，不对，这个不定句的这个情况了哈。那么乃至到这个实住的时候，才会进入到这个正定句，决定不退转这个大圣的，那么就称为实住。你看那个舍利弗过去曾经做六住啊，六住的这个菩萨，他还是会退转，所以只有到实住的这个菩萨呢，才真的进入这个正定句，不退转这个大圣。那么这是起心论的这个说法。根据这样说法的话，我们知道忍位，这个阿毗达摩来说，这个小圣来说是忍位的菩萨，忍位的这个声闻人，那么他是称为正定句；大圣来说是实住的菩萨，才称之为正定句。那这个就这个生死的凡夫的境界来说啊，这是非常困难的啊。不要讲实住啊、实性啊，这个大圣的讲这个实性，能够到达实性啊，这个都很了不起的。这个信心坚固不退转，这个他经过很多时间的修行的无量劫的生命的修持，才办法达到实性。那更不必说实住了，那实住更是了，更是不得了。所以呢，要是在秽土当中修行，具有正定之具啊，那无量劫的生命，不断的积功累德，才能够到达的境界。但是呢，在极乐世界的众生，乃至一个普通的人天的众生呢，皆须住于正定之具。我们前面这个第十一愿讲到嘛，这个他们这个说的这个人天呢，不住定具，必知灭度，就是说者不取正，也就是说他们都住于正定具，他们呢都能够自然的念佛、念法、念僧，圆正三不退，那这个是很殊胜的。这是第一个证明所成，正定居。那当然，起心论讲到这个实住啊，那它是正定之具的哈。但是极乐世界这个众生，他的这个，他因为佛力的摄受呢，他甚至啊能够圆正这个正的这个念不退，那这个念不退的话，又超过实住了。但是他还是个生死凡夫。但只是因为佛力的摄受，他就能够成就念不退。那么念不退就是法身的境界了。那第二段是解释，所谓者何？彼佛国中无住邪句及不定之句啊。为什么他们都住于正定句呢？当然就是因为彼阿弥陀佛国中啊，没有邪定句，没有这种外道凡夫的邪定句，或者小圣来说也没有这个实性之位之前的这种邪定句。那么也没有不定句，没有大小乘的不定句，完全是正定之句，甚至啊，还能够这个圆正念不退，这个法身的这个法身大士的功德，好，那么这是第一个定义的这一颗，张生彼住正定句，令人目求，让我们可仰啊，你看这个在娑婆世界要到达正定句是那么样的困难，下辈子能不能得到人生？那得到人生能不能碰到佛法都很难说了。更不必想什么正定句了。那但是到极乐世界，你用这么短的生命老是修行的话，到极乐世界都能够住于正定句，这个善善也知道啊，也一定要往生还是划得来，所以这个就令人目求啊。那么这第二丁二这颗，举文明者皆得往生真人去心，怎么去呢？就是文明就是持佛名号了，通过持佛名号的话呢，都能够往生，那么增加人的去的那个念心。这两段就像那个慧眼大师所说的个功高义就，第一讲了功高，往生的话功德是很殊胜，让我目求。他第二这课讲到义就，这功德这么殊胜，那你怎么去呢？很简单，你不用说在今生啊花很多时间去积功累德，你但是信愿持名就够了，成义就很容易成就的。好，看到第一颗。十方恒沙诸佛皆共赞叹，这第十七大愿啊，诸佛称叹的愿的一个圆满了，十方诸佛都称赞无量寿佛，或者说赞叹无量寿佛的名号。好，看到经文，十方恒沙诸佛如来皆共赞叹无量寿佛威神功德不可思议。十方恒沙的这个诸佛如来， 他们共同啊出广长舌相啊，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啊，来赞叹啊这个无量寿佛的这个威神啊、威德力，还有这个功德啊，众人的功德啊是不可思议。好，以这个意思，这个可以说这个威神跟功德的差别，我们可以说啊，以这个威神力所显现出来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一正法的功德，好，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好，那这第一段，第二段呢，众生闻命信心回向发愿，皆得往生。这是第十八愿，好，这个念佛往生的这个愿的这个成就了哈。就是说，就是前面这个十方诸佛这个赞叹，他们赞叹什么呢？赞叹呢、啊、这个持佛名号的人，或者说赞叹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所以为什么会赞叹呢？因为持佛名号的人呢、啊、决定往生，好，那么往生之后能够成就啊三不退。好，看到经文，诸有众生闻其名号，信心欢喜，乃至一念自信回向，愿生彼国，即得往生，诸不退转。好，这个乃至一念底下感觉句号。好，诸有众生啊，就是若是有众生听闻阿弥陀佛的名号，当然所谓闻其名号，不是说只是耳根啊听到这个阿弥陀佛这四个字而已，不是的哈。所谓闻，还包括闻和持，闻持的功德。好，那么什么叫这个闻持的功德呢？它底下闻。他底下是文明的这个定力，能够信心欢喜乃至一念，然后自信回向愿生彼国，真正的听的名号能够这样做的话，才称之为闻其名号。好，记住这三个条件。第一个呢，信心欢喜，好，这个就是那个在第十八大愿当中所说的自信心药的信药，能够信心能够欢又能够号药，就称为信药。好，当然这个信心欢喜的话，它当然也包括、这个十八大愿当中所说的乃至十念、因为他对这个名号能够产生信心，又能够产生欢喜心，当然他自然就会去持这个名号嘛、那这是一定的、因为他有信心嘛、又有欢喜心。好，那这是第一个条件，信心欢喜。那第二个条件呢，乃至一念、这是这个第十八大愿当中的这个自心、自心这个功德是同样的。所谓乃至一念，就是说所以说他的这个信心欢喜的这个心啊，非常的这个纯啊，非常精纯啊，乃至一念的这种信心的欢喜心，就是说他这个信心和欢喜心啊是非常精纯的，没有其他夹杂。那么这样是称为乃至一念，就是说他听闻阿弥陀佛的名号，然后他也能够去行持受持阿弥陀佛的名号，那么在受持的时候呢，是以这种自心信要的心来受持，就非常自诚就自心，他这个在持佛名号的是纯粹是为了求往生，因为他信仰阿弥陀佛的功德，名号的功德，所以呢，他在持佛名号的时候呢，是唯一的为了一个念头，就是为了求往生，然后来受用极乐世界的功德，那么就称为自心，这也那么也称为乃至一念，他心中在修行这个念佛的时候，没有夹杂其他不良的动机，称为乃至一念。好，这第二个条件，好，就是信要还有这个自心这两个条件，然后第三个呢？自心回向愿生彼国，好，就说以上这个自心信要乃至十念这些的功德呢，然后回向，以这些的功德呢回向愿生阿弥陀佛国，好，这第三个条件，那这个等于四十八愿的内涵是一样的哈。那么记住这样的条件之后呢，即得往生，住不退转，好，就能往生极乐世界，然后住不退转，注意前面所说的正定句。那么这是说明这个往生的这个正因呢、信心欢喜乃至一念自心回向愿生彼国，是六十八愿的内容。当然偶维大师说，以偶维大师判定来说，就是信愿行三资粮了、开合的不同，那实际上都是同一件事情。好，那么接着第三段、张分者、张这个分这个分除啊，这个就是分除，就是说这个特殊的个案、彰显这个分除的例子的哈。为持忤逆诽谤正法、除了这一类的人，就是说这一类人在忤逆罪而且诽谤正法、这两个条件同时具足的话，那是不能往生的、那这个如果这两个条件当中只有忤逆罪，那么他在临终的时候肯接受善知识的这个教导，然后来忏悔，去因众忏悔的心，那么这个时候因为因众忏悔的心同时啊皈依阿弥陀佛、所以呢就能够得到佛力的摄受，使他这个忤逆罪啊这个果报、暂时不起现行，这个时候呢化地狱火金莲花，原本看到甚至已经地狱像现前了， 因为佛力的，因为他的忏悔，那么佛力的摄受，所以呢，他这个忤逆罪果报啊，暂时遮住不起现行，那么他也能往生。哦，这是忤逆罪。如果只有忤逆罪他能忏悔的话，哦，临终能忏悔，那没有问题。但是呢，他诽谤正法，那是不能往生的。哦，如果他没有造忤逆，但是他诽谤正法，哦，有些大圣的正法，那是决定不能往生的，因为这个阿弥陀佛国是大圣善根界啊，他毁谤这个正法，毁谤大圣的正法，等于这个连的根啊都破坏掉了，那是不能往生的。所以这是张分，哦，这不能去的人，只有这种很严重的人才不能去。那如果这种条件以上的众生都能够去，好，那这是张分者。好，那么是第二，举闻名者皆得往生，真人去心。好，那么接着看到第三，正遍生业，教修往生。好，正式的来说明这个三倍往生的这种生业，往生的这种业，业这种造作的啊，怎么样的造作，能够往生。那我们先说到这个地方，好，下课休息十分钟。各位有没有问题？好，陈医师。
哎，是慈悲，就是刚才讲到人位的时候，他是正定句嘛，那个前面还有软顶，那个是别相念总相念是不是？还是？
哎，不是，软，别相念跟总相，它七方位就是七方便位，就是，五停心观别相念处、总相念处，然后暖顶忍是第一，一共七个嘛，对不对？暖顶忍是第一，这四个称为四加行的阶位了哈。然后前面的话就是，就是那个五停心别相念、总相念，好，所以呢，那个暖顶跟那个总相念、别相念是不一样的，不同阶位。
请问好像那就是软顶，它是判在哪个？
它应该是属于这个不定居。
不定居。
因为当人位的话，才有那个不退堕嘛，哈。但是因为我刚刚讲是根据这个阿毗达摩论文的原文，他这么讲。但是我们从义来判断，这个软顶应该属于不定居。
那刚才就是只有讲到别相念、总相念，五停心嘛，那个不定居。不过应该就也把那个软顶都。
对，应该包含在内。我刚才讲是根据那个论文的原文，那样来讲，但是它软顶应该也是属于不定居。
那另外就是那个大圣的，就是大圣起信论，它的不定居就是第十信那个阶位这样子。
对。
好，那它的前后刚好是一个分界点。
对，前面邪定居，后面是正定居。不是哦。是这样讲，就是说十信之外，然后到十，我想他说十住位的话是属于这个正定居，我想这个地方可以再确认一下，看这个十住是说第十住还是从初住开始，属于正定居，我想这个我再确认一下好了。
那请问老师，就是乃至一念，就是在这个经文七十一页这个乃至一念。这个是说念一句阿弥陀佛，或者说起一个念头？
不是，他这个乃至一念，古德解释说信心无二心，就是对阿弥陀佛的信心呢，就决定了。那就是说，也就是说我们讲通身靠道了啊。当然，乃至一念，我想这个一念这个乃至一念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从事上来讲，跟从理上来讲哦。那么从事上来讲，就我刚才讲对阿弥陀佛的通身靠道，就是说像善导大师说的，第一个。相信我们自己是生死凡夫啊，绝不能仗自力断惑真正了生脱死。第二个呢，相信阿弥陀佛有大悲愿力啊，决定可以引导我们了生脱死。哦，就是有能有所，那么我皈依阿弥陀佛，因为我是生死凡夫，我今生呢，修行只是栽培善根而已，我这个力我绝对没有办法能够了生死，所以呢，用有能有所的心来对阿弥陀佛通身靠道，这是第一个世上的。事实上来讲，一心，他对阿弥陀的信心是非常的坚固而不动摇的，就是乃至一念的坚固的信心。那么从理上来讲的话呢，就是说这个修行人也是皈依阿弥陀佛没有错，但是呢，他仍然他同时也知道这个实相的道理，他具有实相的智慧，他知道这个阿弥陀佛是我心中所现的弥陀，那么我呢是阿弥陀佛心中所现的这个众生， 那么信佛众生呢、啊、是三无差别的。那么虽然是三无差别呢，当然就作用上还是历历分明啊，我们还是生死凡夫，阿弥陀佛还是万德庄严，所以呢对阿弥陀佛还是皈依。但是那种皈依的话呢，就是无能，就是没有离开能所的那种皈依，它跟那个实相智慧是相应的。那么这种一念的话呢，就是这种一念跟这个实相智慧是相应的，这种理上的一念。好，但是不管是怎么样，都是对阿弥陀佛的信心的皈依都一样，只是说它深度的不同，有的是事上的皈依，有的是理上的皈依。好，但这种皈依都是非常非常纯的，非常坚固而不动摇的，那么就称之为一念，信心无二心，这个日本古的一个定义的。好，还有问题吗？好，本君师。
家长慈悲，那个在那个71页，就是唯除忤逆毁谤正法这边，是不是他刚才师长讲到是说这两个具足的话，就是他没办法往生。
对，
那是不是说这个是这两个同比较通识的具足，但他这个人有那个常规忏悔心的话，他是不是也会可以构成往生条件？
可以啊，古德说这个天大的罪过抵不过一个悔字啊。
是。
他肯后悔的话，阿弥陀佛都可以接受。
是，
但是就是说哦，要趁早啊。好，还有问题吗？好，陈医
师。好，是这边就是刚才讲到，就是上等根器是肩带的色受这样子。就是说在。经典上有没有说这样的很明确这样说，或是说这是古德的一般呢？
当然这个慧眼法师是这么，慧眼大师这个语述是怎么讲的哈、哦、当然我们看到这个经典里面很多对这个阿弥陀佛的这种功德的介绍，很多都介绍很多了哈、哦、都介绍凡圣同居图的境界。为什么会特别介绍凡圣同居图呢？因为他的凡圣同居图特别的殊胜呢、啊、而且一般人也特别的容易去、哦、所以我想根据这样的说法，我们就可以知道，他这个净土法门对我们娑婆世界来说了，那他方世界那可不一定哦，他方世界那不一定。对我们娑婆世界来说，这个净土法门主要是摄受凡夫众生，然后肩带的，但三根普被了，上等众生也是一样，也是摄受。就是他特别殊胜的地方，就是说其他法门不能够让凡夫众生了生脱死，但是净土法门可以让凡夫众生了生脱，今生当生了生脱死，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他只摄受凡夫了，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他这个机只是让凡夫能去，而是说生者见生，前者见前。但是呢，他的优点就是说让能够有办法让这个生死凡夫今生就能够了生死，有这样子的，跟一般法门有这样的这种差别在这里。那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接着看到丁三正遍生业交修往生，所以讲到说我们要怎么去啊？极乐世界好这么好，那么我们要怎么去？当然前面讲那个信愿持名，这个是主干的哈，但是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助恨，但助恨呢又不是杂修，当然我们都会讲到。乌一总举，总举这个生业的情况，看到经文。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自信愿生彼国，凡有三倍。佛陀告诉阿难尊者说啊，十方世界的诸天人民，那么他有至诚的心，以这种至诚的心呢、啊，愿意生阿弥陀佛国的话，有三倍，这个三种不同层次的根性的众生呢、啊，他们善根有三种不同层次。但是这个实际上这三种不同的层次，你看，十方世界诸天人民，他们都是凡夫，诸天这个人民嘛，不是菩萨，也不是圣人，都是凡夫。也就是说底下讲到三倍往生的内容全部都是指的是凡夫、哦、这个事情呢、啊、你可能现在各位还感觉不太重要。我们到三倍往生讲完之后，我们会引述啊、哦、各家的说法，因为有的古德认为这三倍往生呢有的是法身大师的境界，但是不是善等大师说全部都是凡夫，都是我们做得到的、哦、所以我们要有信心。好，看到七十二面乌尔别显，别显三倍往生的情况。那么首先讲到己一上辈，上辈往生的情况。好，首先看到经文，其以上辈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 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无量寿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先看到这里。那么第一大段呢是举，举这个就是标出这个上辈这个名字，然后称为举。那其上辈者的话呢，第二段讲变，这个分别，变就是分别啊，分别它的这个因果的情况了，因跟果。那么首先讲到这个所修行因，它这个因地里面的这个情况。那么因地里面的话有五种差别的因果。我们各位请翻到附表第十五面，那附表第十五。今天翻下去附表十五，名往生上辈的因。那为什么我们做附表的时候特别把这个上辈的因给标出来，而不是名往生中辈、往生下辈的因呢？这个就像孔子说啊，取法乎上啊，仅得乎中啊，取法乎中啊，仅得乎下。所以当然我们今天要取法乎上啊，你知道上辈的因是什么，那么能够往生的话，纵然没有到达上辈，最起码有个中辈起，但下辈我想还不至于啊，除非造很重的罪，不然的话大事上都还能够到中辈了。但如果说我说我这个呢，生平无大志啊，只求60分啊，然后到最后临终的时候发现到，哎呀糟糕，59分完了，去不了，那下辈子再来了。所以我们今天今生的修行呢，就是目标求这个上辈。要是以观无量寿佛经来说啊，我们的目标呢应该放在这个上品上身。尤其我们出家人啊，那个更是占尽了便宜啦，我们有很好的修行的资源，所以呢我们应当将我的目标这个放到这个上身，这个上辈或上品上身。那往生的话呢，像其实我们要今生往生能够好好学习般若波罗蜜呢，然后又能够好好持戒心经的话，我们往生上品哦，这是并不是那么难。就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说心愿不具足，那当然不能往生。那要是心愿具足能往生的话，我们要学习般若波罗蜜，又能够持戒清净的话，往生上品其实并不是那么难。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往生上辈的因啊，这讲到这五种的这个五门的这个修行那个内涵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让这个五门做个分别。那么这五门当中可以总摄起来，可以分为前行、正行和结行。前行就是前方便。就是说在修正行之前所具足的这个前方便，那么前方便呢就是舍家弃余而做沙门，这是第一个前方便，出家。好，那当然是身心都出家了。那么再来第二个呢，正行。那么正行就是说我们这个修行净土法门当中最主要的这个内涵。那么正行的话呢分为两个，一个是正住，一个正恨，一个是正，一个正恨，一个住恨。那正恨的话呢，以藕益大师来说就是信愿行的。那这个发菩提心的话呢是信愿，那么一向专念无量寿佛就是心。好，那藕益大师他说啊，这个往生与否啊，在心愿之有无，那品位高下在持名之深浅。所以呢正行当中的这个信愿是决定我们能不能往生，也是说发菩提心啊是决定我们能不能往生的一个主因，一个枢纽，一个决定，一个枢纽，好像这个钥匙一样，有钥匙才能开这个门。那发菩提心是决定我们能不能往生的一个关键。好，那然后呢行这个一向专念无量寿佛是决定我们往生之后品位的高下。好，那么这个有这样的这个差别。好，从事实到理持，那不管或者说从事实到理持当中有他持名，有得到一些，有得到得到那个成片，或能够或得到一心，或者乃至能够证到三昧，有这个浅深的不同啊，所以那个往生品位啊也会有不一样。好，那这是正的部分，这个正行的部分。那么祝恨的部分呢，修诸功德，修其他中的这个祝恨。那这个修诸功德啊，事实上是整个三辈往生当中啊的这个差别在就在这里。前面这个正行信愿行啊，三辈往生都是一样，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无量寿佛，乃至下辈都是一样。好，那么差别的话就在这个祝恨的不同，修诸功德，每个人功德不同，所以呢他往生之后品位也不一样，有上中下三辈的这个差别。好，那所以这个三辈的这个差别在这个祝恨，所以我们就可以体会一件事情啊，这个地方所强调它必须要是种祝恨，而不是种杂修。 如果杂修的话，那么杂修的话，它对修行这个净土法门来说，不能够构成所谓一种住恨，它反而会使我们心思啊分散掉了。心思的分散到掉了之后呢，到时候就不能往生了。所以底下我们会介绍所谓修诸功德，它那个六波罗蜜啊，它是必须是随顺的，随顺这个前面的这个正恨，才能够构成所谓的住恨。那么如果它这个不能够随顺的话，那这个呢，就称之为杂修，不能称之为住恨。好，那么以上是正恨跟住恨，都是属于这个第二个大段这个正行的部分。那么第三段结行，好，就是结束所要做的事情了哈，就是说。你今天发菩提心，然后呢，也是专念无量寿佛，然后也修出功德，正入同并行的时候，那么做完这些事情之后，你再来要怎么办呢？要发愿，要回向，要要回向啊，要回向啊，愿生阿弥陀佛，将这些的功德呢回向，那么与一切法界众生啊，都能够往生极乐世界。那么这是结行，结束了之后所应当做的事情。好，所以有前行，有正行，有结行。那么透过这五门。那么整个这个上辈往这个上辈往生呢，就是这样的因地，好，圆满的一个因。好，我们了解这个之间的关系之后，那么再来看到正文会比较清楚啊，好，知道这个事情的轻重缓急啊，就能够比较清楚。好，那么首先看到第一个前行的部分，好，舍家弃欲而作沙门。那我们现在解释这个舍家弃欲而作沙门这段文字的哈。那舍家呢，就讲到这个出家，好，这个出了家受了沙弥戒或受比丘戒，称为舍家。那么这个舍家呢，只就身出家来说而已的哈。那么第二个呢，弃欲，这个进一步讲到心出家，那个弃舍啊，世间的五欲六尘的境界。那么所谓舍家弃欲，就是说你不仅要身出家，更重要的你心要出家，也要弃舍世间的五欲六尘。身心都出家，那么这个时候才能够称之为而作沙门。如果说身出家，那心中还在想世俗的那种五欲六尘境界的话，那只有舍家，那没有弃欲，那还不构成第一个前行。好，所以第一个前行都就是说舍家又弃欲而作沙门。那为什么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对这个修行经验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前方便呢？我们看到大波涅槃经的经文，我们就知道，我们看到经文。居家破德犹如牢狱，一切烦恼由之而生。出家宽旷犹如虚空，一切善法因之增长。若在家居不得尽受尽修烦恨，我今应当剔除虚法出家学道。好，这个大波涅槃经里面呢、啊，这个菩萨他叫思维啊，他决定要出家的时候，他这样思维。他思维第一个从反面上来讲，在家的环境，居家在家的情况啊。破折犹如牢狱，在家的情况啊，身心非常破折。先讲这个身啊，你看在家人的环境，除了比较富贵的人哈，比较有福报的人之外哈，那么大部分的人呢、啊，那个在家人那个身啊，都是非常破折。在家人住的环境啊，非常非常拥挤啊，非常不安的不那种环境，那种躁动不安啊，又非常的吵闹。比如说各位，比如说我们放假回去啊，那你回到家里暑假，看到暑假那个环境啊，又吵闹啊，又脏乱啊，比起这个山上环境啊，那是还差太多了。那身心呢，都会互相影响的。所以这个在家的这个，因为他的心的破折，所以当然身